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和好奇。
美剧在很多形式，在很多制作上面仍然在不断的尝试新的东西，新的文
化。可能在国内目前比较多关注的是电力短缺，但是在国外很多媒体这段时间都会聚焦在清洁能源这个话题上。
I was walking the blue one too, went and laid them up there, and I remember they go, "Are you sure?" I go, "Yeah."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一下午，拖更了许久，终于回到录制的正轨上来了。不好意思，前段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然后中秋过了之后也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但是没有忘记看文章，其实一直都在看东西，甚至已经准备了一期备用的节目，录也录好了，剪也剪得差不多了，但是因为是第一个专题特辑，所以所有的文章其实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的，我没有完全想好应该怎么把它们收拢。每一个介绍已经录好了，然后这个分析也已经录好了，可是最后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切角内容角度来把它们收拢起来，所以虽然已经录了，然后剪辑也做了 80%， 最后还是没有放上来，不过还是可以期待，因为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文章，而且形成了很明确的主题，时效性反而不重要了。希望我能尽快的有一些怎么说灵感上面的突破。好，今天的内容在剪完差不多要发之前，我临时又重新做了一轮调整，临时做了一些调整。原本应该要有一篇来自纽约客0927这一刊的设计师人物特写，最后我决定不放了，其实录都录完了，最后我决定不放了，然后把它换成了另外一篇纽约客的长报道，形成了一个小专题。这个小专题是和清洁能源有关的，所以也是这一期的标题里面所说，有一份跟核电清洁能源有关的阅读套餐。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常规的电视剧短评，这次评的电视剧是 Only Murders in the Building， 哦，我非常喜欢。然后还有一篇来自 Atlantic 的人物特写，也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脱口秀演员 Nate Bargatze。那老规矩，开始之前应该要做一些技术上面的反馈，因为这次有临时调整嘛，所以有很多内容其实是补录的，甚至有一些话是后来贴上去的。在接下来你要是听到某一个板块有明显的响度、音量、音色、音调的不匹配、不平均的话，就先 bear that in mind. This is what happened.
首先是0927这一刊的纽约客 On the Television 栏目有一个综合的短评，是拼了几部正在美国上映的电视剧，做了一个拼盘的剧评，其中是有 Only Murders in the Building。这个戏是呼噜新出的10集连续剧，算是有一点侦探悬疑的元素。我在它开播的时候听说过，为什么会记住它呢？是因为它的海报设计用的是纽约客的字体。这个短评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啊，基本上就概括了这个剧在说什么。This 10-episode drama streaming on Hulu is a fine stand-up of media culture.In particular, the true crime genre which makes stars out of clothes.
住在同一栋公寓里面的三个邻居，他们都是犯罪故事爱好者，因为在追同一档播客，所以三个人就认识了。没想到他们认识的当天，公寓里面发生了命案，所以他们决定借这个真实的经历，一边查案一边来做自己的犯罪故事播客。
犯罪题材在英语世界的受欢迎程度之高，几乎是断层式领先的。这部戏的第一集就提到一个重要的影子，追的这档播客就是 The Serial。如果你从英文播客开始接触这个媒介，大概率是听说过 The Serial 了。我在2019年的时候听过几期，确实非常惊艳，因为它的制作在形式上很像广播剧，但相比于广播剧非常明显的演播感，The Serial 还是靠主播的旁白来推进故事的，也就是他还是在讲故事，像一个说书人那样来讲故事，你是跟着主播一起一点一点揭开整个案件的详情，这样的感觉。所以这部剧是用了播客作为引线，故事的推进一方面是借助啊他们做播客的这个进展，另一方面他们做播客的进展也就等于他们查案的经过，但真正能看得出他们真的想发力的地方还是这三个公寓住客各自身上背负着的过去的故事，过去的包袱，更多的还是一个情感上的东西。所以这个短评的总结其实很到位，就是它是一个你在这样一部剧里面能看到现代社会多个媒介的交织纵横，电视里面有播客，播客里面有音乐剧，然后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情感故事展开。我写这个脚本的时候才看了第一集，但是录的时候我已经追评了，已经追到了最新的第七集。让我非常意外的是，第七集的制作方法确实是非常的非常的令人惊艳。这个是我在韩剧，国剧就不要说了，就是我在韩剧里面是不太会看到的。可以说它是一个形式上面的创新，这个一定要去看，因为去描述是很无力的。我到今天还是会觉得美剧在很多形式，在很多制作上面仍然在不断的尝试新的东西，新的玩法。这种尝试你可以认为它是形式化的，但实际上你想要在形式上面有一些不同以往的做法，也是需要勇气，也需要一个整体环境的空间。第七集他们的一整集你知道吗，整整30分钟都能保持这一个形式探索，国剧里面我是很难想象的。他可能啊有20-30分钟会有这么一个做法，但是整集都只用这一个套路，而且并不违和，因为他过往的6集也是有同样的大框架，每一次都会切到一个 NPC 身上，然后 NPC 的角度来展开故事。但是啊，就是第七集做得太好了，我现在也依然觉得美剧在今天存在的意义还是给我们很多形式上面的惊喜，这种惊喜是需要勇气的。很高兴看到还有一个工业在不断的在这上面花力气和付诸行动。
A great murder mystery unpeels itself like an onion.
The secrets are the fun part.
Sometimes it's easier to figure out someone else's secret than it is to deal with your own.
Go down there and look around for clues.
You want to come?
Do I want to break into a dead guy's apartment and go through all his shit? Sounds like an afternoon.
啊，接下来虽然比较严肃或者比较枯燥吧，但是核电是我觉得眼下比较重要的话题，所以才做了这个小专题出来。可能在国内目前比较多关注的是电力短缺，但是在国外很多媒体这段时间都会聚焦在清洁能源这个话题上，包括它的开发啦、使用啦，还有用户管理问题啦。这个小专题我会主要推2篇文章，因为太多了，实在是像 National Geography 有一个封面故事，然后 Wired 也有推， Bloomberg Business 欧洲版也有发，然后 The Guardian、 New York Times 好多好多。 New York Times 8月的时候出了2-3篇都是关于这个清洁能源的，还有 Vox 做了一个多媒体。 Vox 这篇做的特别好，它是一个视频，其实很短，只有10分钟，但是做的格外舒服，既有很宏观的 general look、又有基本的科普，而且是双故事线，就其中有一条线它是关于美国本土对核电的各种争议、各种抗议。我本来很愁要不要在这期节目做这个基本的
知识点科普，那要怎么做呢？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话题，而且我本人就物理极差，看到和看到词这两个字的时候就已经两眼一抹黑了，所以我推荐大家直接去看那个视频吧，反正十分钟也很短。我看下来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核电特别像飞机，特别像早期的航空业。什么意思呢？就是核电能创造巨大的收益，是人类巨大的扶持。比如在美国，它现在是占了20%的发电量，而且事故率其实很低。但是它如果一旦出事故，那就是灾难级别的。这个就跟飞机很像嘛，都是能创造巨大的便捷。飞机现在也是很主要的交通手段，也有很多的方式，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去保证飞机的安全。现在航班的事故率也很低很低，可是飞机一旦出事，几乎都是无人生还。所以这两个就特别像，况且有了福岛，有了切尔诺贝利这些特别刺眼的大型事故在前面，人们对于核电的接受度在短期内就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国外还有很多人群就是完全反对核电建造的。所以今天这两篇文章会在各自的角度来讲一讲核发电推进的困难。首先是来自 The New Yorker 1011这一刊的 Green Dream 官网推送于10月4号，标题为 Can Nuclear Fusion Put the Brakes on Climate Change。 纽约客这篇是一个不错的纵览式的报道，其实它的切角是比较大的，就从官网标题你也能看出来，这个文章的落点是在核聚变这种造福人类而且越发刚需的研究背后是资金匮乏和信仰匮乏的双重问题。 The details are tremendously complex and the people who work to figure them out have for years been dealing with their own scarcities. Scarcities of funding and scarcities of faith. Fusion, as for now, has no place in the Green New Deal. 我会推荐大家这样一个套餐式的打开方式啊，首先看 Vox 的视频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来看《纽约客》这篇长报道。一是这个报道更深入，二是更有故事性。《纽约客》嘛，你就是他写东西并不是完全很硬核的那种，而是有很多的故事性，有很多的人物出来讲述。第三是这篇有很多很多前沿的技术细节，或者说《纽约客》这篇它的选题主体就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技术。比如文章有一个主人公，他是 MIT 的教授，他在带领学生做核电的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是高温超导体 HTS 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 这是一个很新的研究方向，而且很微观。这位教授他自己都说 I was not sure what we would find with HTS but I knew it would be innovative。整体上这篇文章的阅读体验会很有挑战性，会有很多的新知识，所以我最后想与其介绍整个文章内容，不如共享几个吧，共享几个我查好的专有名词，大部分都来自维基百科但是了解一下这些名词，再去阅读跟核电有关的其他的报道，其他的文章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首先是 HTS 高温超导体，我们刚刚提到是超导体的一种 superconductor， 它是指在特定的温度下能够使电阻为零的导体。这个温度并不是我们平常讲的温度啊，因为它的标准会更加不一样，同时它的分类也并不是说完全按照高温按照低温这样来分的，按材料按磁场反应可以分出很多种。超导体本身有很多应用，现在用的比较广的就是 MRI， 我们在医院做的核磁共振检查。而对于核发电而言，超导体的意义在于零电阻。没有了电阻，不仅意味着电能的消耗为零，而且能够避免磁体发热。你可以把 superconductor 当作第一个起点，因为它是原材料。这个原材料会用来制作一个，它也不是原材料吧，它是整个装置，整个大的这个发电装置里面单位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了。然后它会用来制作一个叫做 Tokamak 的装置。 Tokamak 又叫环磁机，它发明于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它有一个昵称叫甜甜圈， 纽约客的文章里面就是这样称呼它的，确实很像 Togma 的主体其实就是一个中空的圈，跟甜甜圈一模一样， 你可以想象一下，但是它的外围会环绕着很多的线圈，甜甜圈的内部会通电，和外面的线圈一起会形成一个磁场，再加热到极高温来达到聚变的目的。这个是我很粗略的总结，大概是这样。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官网是这样介绍的，托克马克的中央是一个环形的真空室，外面缠绕着线圈，通电时托克马克的内部会产生巨大的螺旋形磁场，将其中的等离子体加热到很高的温度，以达到核聚变的目的。受控热核聚变研究的重大突破是将超导技术成功的应用于产生托克马克强磁场的线圈上，建成超导托克马克，使得磁约束卫星的连续稳态运行成为现实。超导托克马克被公认为是探索解决未来稳态聚变反应堆工程及物理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反正就是一个装置嘛，目前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托克马克叫 ITER，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 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 缩写就是 ITER， 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磁约束等离子体物理学实验，也是目前正在建设的最大的实验性托克马克核聚变反应堆。这其实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成员国有欧盟、印度、日本、中国、俄罗斯、韩国和美国。纽约客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报道过这个被寄予厚望的项目。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全超导托克马克装置就在中国，缩写为 EAST Experimental Advanced Superconductor Tokamak， 今年5月还创造了托克马克实验装置领域全新的运行记录。最后一个名词 Nuclear Fusion， 刚才所说的超导体托克马克装置 ITER 项目，他们是从小到大的，然后他们所有都会基于一个物理学知识，就是核聚变反应。原子核中含有巨大的能量，根据智能方程，原子核的静质量变化能够造成能量的释放。如果是由较重的原子核变成较轻的原子核，那叫做核裂变，比如原子弹爆炸。如果反过来，由轻变重，则是核聚变。目前核裂变是最普遍用来做商业发电的方式，而核电一系列为人所知的负面问题，什么废料辐射啦、泄漏啦，然后核燃料的开采啦，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核裂变。而核聚变 Nuclear Fusion 相比之下，无论是在废料的辐射强度、半衰期都明显要小得多得多，它们的原料可以直接从海水里面提取，是非常理想的清洁能源。目前人类已经实现了不受控的核聚变，也就是氢弹爆炸，但是核聚变在商业发电里的应用还处于很早很早的阶段，这也是纽约客这篇文章最关注的。在这个很早的阶段，很前沿的探索领域，有这样一帮人为此奋斗了数十年，却还没有看到曙光来临的时候，它的确不仅意味着后续资金的支持是匮乏的，也意味着前进动力，也就是信仰，也是匮乏的。好，现在我们基本了解一些 nuclear fusion 的重要名词啦。好，换句话说，你看完了 Vox 的视频，读完了纽约客这篇长报道，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知识面要补充。我选的是来自 Financial Times Weekend Magazine 9月25号这一刊 The Nuclear Power in UK，官网推送于9月22号，标题为 The UK faces an energy crisis, could nuclear play a vital role? 这篇呢，它的视角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关注的是用后管理。这个背景需要介绍一下，截至2020年，英国的核能发电占他们全国电力的 20%。 英国在6个地点拥有15座正在运行的核反应堆，以及在 Sellafield 的核后处理厂和由 Urancon 在 Camperhurst 运营的管理设施。9月25号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新闻，卫报的新闻称政府正在商谈一项新的协议，计划收购一家叫做 Sizewell 的开发商，用来建造位于萨福克海岸的新核电站项目。这个项目价值200亿元英镑，而中国广核拥有 Sizewell 20%的股份。
英国政府的这项新计划无异于让中广核离开这个项目，这不仅破坏了中英在2015年时达成的核电协议，另外新融资的推进需要多方的协调和大量的时间。同时在发生什么呢？在发生的是全球天然气紧缩，能源账单飙升，这个导致英国在推动核电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动作。 Financial Times Weekend 这篇文章就是关注核电的用后问题。什么叫用后问题？我们现在看很多跟核电有关的文章会讲它的原理，比如核电核是怎么发电的，会讲很多原理。但是今天在这篇文章里面的主角 Sellafield， 它有两个反应堆，然后有一大部分是核后处理厂。我先介绍一下啊，这个文章它不是比较标准的专题文章了，也是英文报道很多常规的手法你都在里面能看到。比如说它用的不是最新的消息来开头，而是1957年的时候发生在 Windscale 反应站的一场大火。二战的时候英美两国签订了一个盟约，英方在做的核经管工程计划和美方的曼哈顿计划合二为一。但没过几年二战结束了，两个国家的关系一下子就紧张起来，这种合作关系也就结束了。当时的英国首相艾德里为了追上美国和苏联在核研究上面的这个速度，集中了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做研发。1950年 Windscale 反应堆就建成而且投入使用了。到了1951年的时候，氢弹出现，当时的英国首相是丘吉尔，他就马不停蹄地表示要加入氢弹研发的国际竞赛当中去，所以 Windscale 的一号反应堆就临时改一改换一换用来做氢弹。但是两种研发所使用到的材料是不一样的，这种材料更易燃，也使得一号反应堆运转时的温度会超过它最早设计时的规格，因为最早设计的时候并不是用来做氢弹的，这已经是一个危险因素了。另一个危险因素是当时的英国科学家对基离效应理解还不足够。基离效应的英文叫 Wigner Energy，它指的是原子在经受中子辐射时会产生位移的现象。对于石墨晶体而言，以快中子为主导的基离效应会导致材料的晶体结构变形。这一段我是抄维基百科的，具体什么意思呢我不太懂，而且那个时候的英国科学家们也不太懂，因为这个是在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里面研究出来的，没有信息共享过去。二号反应堆运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已经发生过一次核心升温的现象，工程师们都非常担心，所以设计了一些退火的方案。10月7号，一号反应堆2053号通道的温度上升不止，操作员连续两天各执行了一次退火操作，温度不降反升。这个时候通道里面的燃料棒已经烧起来了，更糟糕的是为了降温而加大风量，这个操作又导致了火势迅速的恶化。等操作员意识到可能是起火并且确认真的是起火了之后，用来作为安全壳的水泥为主体，就他们会在反应堆外面包很重的水泥作为安全壳，那个时候这个安全壳已经面临烧塌的危险。时间这个时候是10月11号，也就是这篇文章的进场。 On the morning of Friday, October 11, 1957, a tourist message landed on the desk of Sir Edwin Paulden, head of the UK's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A fire had broken out at Windscale, a nuclear facility situated remotely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England. The missive read, "Position has been held all night, but fire still fierce."这个文章是用这么旧的一个事情来开篇的，最后在经过一系列灌水啊、浇液态二氧化碳啊这种无效救火之后，最终是靠隔绝氧气才压平了火势。这个火灾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国际核事件分级为5级。当时英政府对火灾的后续影响是执行保密操作的。出了火灾之后 Windscale 也就停止运行，这个反应堆也就被废弃，后来他换了一个名字，成为了今天的 Sellafield。 一方面换名字肯定是为了能够尽量减少过去带来的影响，另外 Sellafield 到今天的用途也跟之前不太一样了，他要处理英国7座核电站有将近1/4的核废料存储在这个附近6平方公里的区域范围内，它也成为了英国关于能源未来辩论的中心。
英国目前的承诺是2050年要实现零碳排放，想要达到这个目标，核电至关重要。核电站关闭的时候会产生三种类型的废料，最安全的最低级别的是一些消耗品，比如防护服啦，各种各样的这个杂物啦，这些东西占的体积虽然大，但其实处理起来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它的污染没有那么大，它的辐射肯定也没有多少。比较麻烦的是所谓的中间废物，就占了7%，包括一些燃料的包壳，包括一些旧机器，本身它们携带了一定的辐射，尽管体积不大，但是却会造成95%的放射性。这些都位于 Sellafield 长期关闭的这个冷却池底部。整个地方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止运营的状态，而池塘当中有200个装满了受污染物质的料桶，其中大部分从上个世纪40年代之后就没有再被检查过，所以现在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里面的状况是如何。
对于核反应堆运行所产生的副产品、废料、弃而不用的设施该如何处理呢？目前是没有足够的研究和方法。文章里面记者采访了很多专家和学者，目前主流的方式是填埋，但这种方法到底有没有长期的辐射危害，到什么级别？如果一边用核发电一边埋，那就是岂不是像池子里面一边放水一边出水，那怎么打平呢？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相比于煤和气，核电的性价比是高得多得多。这篇文章采访了一位英国能源部门的前任科学顾问，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Everyone knows that midday desert sun can be harmful if one lies in it without protection. And everyone knows that moonlight is essentially harmless. Yet moonlight and sunshine are made out of the same photons. The former is simply harmless because it is 400,000 times less bright than sunshine. Nuclear radiationcan be like sunlight, and it can be like moonlight. 所以这位科学顾问的意思是，我们怎么看待核辐射的角度会决定它的有害程度。然后文章里面其实也披露了很多目前主流的填埋方法，以及这个填埋方法当然不是直接把废料就丢到土地里面，它对深度是有要求的，然后它对废料外面所包裹材料是有要求的，然后对如何设计地下掩埋整个设施都是有要求的。这个在 IEAE 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网有很多科普跟介绍。但我想说的是啊，这个文章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讲通，它没有提到目前的电力危机，但这其实是我一开始对这个文章感兴趣的地方。东北限电的事大家都知道，原因就是因为煤价飙升。在围观国内限电新闻的时候，3不50就能看到核电被提到。 FT 这篇文章用1957年 Windscale 大火作为引子，想讲的是英国对于核能的用后管理，但这就牵扯到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了。如果核电是比煤气更高性价比的发电方式，而且电已经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那么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核电的潜在风险来换得生活所需呢？就甚至你说的直白一点，这个问题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回答起来呢？这个是我觉得这篇文章没有做到的一点。
好了，终于把这个比较严肃的小专题讲完了。我希望它提供了一个入门级别的框架，或者说不要入门级别了吧，可能也达不到入门级别，应该是说提供了一些非常基础的知识，或者诱发了一些兴趣。我相信在未来国内的媒体也会做一些跟清洁能源有关的选题，因为它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事，不是某一个两个国家的事。中国也在碳排放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承诺，这个说法是叫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其实我不是非常懂是什么意思，但是财新周刊10月11号这一刊的封面专题电荒和解里面有好几篇都是关于减碳和用电这几个重要问题的。
财新的文章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实在不行你可以找找家附近有没有报刊亭买一期。我们赶紧进入比较轻松的，而且是我特别喜欢的文章，来自大西洋月刊十月号。
这是我这个月最喜欢最宝藏的一个发现，来自大西洋月刊的十月号，原文标题是 The Xanax of Stand-Up。 官网推送在9月8号，提前了整整一个月，标题是 The Nice Man in Stand-Up。 这是一个人物特写，然后主人公是 Nate Bargatze，是国内不太有知名度的一位脱口秀演员，今年42岁，跟我们大部分人的想象差不多啊。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小剧场，然后是这两三年吧才真正走出来的脱口秀演员。他最新的线下专场正在巡演，而且票房大卖，热门场次提前10个月，就提前10个月就售罄了。他有三档线上的专场，其中有两档是 Netflix 制作的，一场是 The Tennessee Kid 和 The Greatest Average Americans，后者是今年3月上线比较新的一个专场，然后这两场在 B 站都有中文资源。
I got a reversible jacket at home and I have two of them because I didn't know it was reversible. Bought them at the same time. Tried them both on. Like the black one, thought might as well get the blue one too. Went and laid them up there and I remember they go, "Are you sure?" I go, "Yeah, I think I know what I'm doing here, right?"
Nate Bargatze 在国内是没有什么知名度，所以这个中文资源特别特别少。我甚至很怀疑国内的全职脱口秀演员有没有看过他，知不知道他，因为他的风格其实是比较平的，然后他最大的特色是干净，超乎想象的干净。干净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就是他一个美国脱口秀演员，广电看他的专场都要全票同意放上央六，一刀不剪，原样照播，黄段子没有，政治讽刺没有。而且政治讽刺你要知道，这两种类型你要知道在美国脱口秀可能已经刨掉70%了，他甚至连种族性别或是什么美国的这个大环境他全都是不讲的，完完全全就只讲日常生活。这个也导致他的专场大部分时候是幽默居多而不是爆笑居多。换句话说，如果那上脱口秀大会第一轮就要滚蛋了嘛，因为完全没有爆点。而且如果你去看这篇文章里面介绍的 Nate 的这个成长故事，这些干净又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没有道理。首先他来自小地方田纳西州，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打工，他的家庭倒是很支持他干脱口秀。为什么呢？因为他爸就是搞魔术的，所以他并不是什么特别精英的背景。然后真的开始做脱口秀之后，也过了很长时间苦日子。他先是在芝加哥讲了2年，然后又去了纽约，在一个这个俱乐部帮忙打打小工，到了深夜没有什么人的时间段，他就可以上台讲一讲自己的段子。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台下只有4-5个观众，个位数。但是因为在俱乐部待的时间，他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的观察 Dave Chappelle、 Louis C.K. Bill Burr 这些明星演员从台下到台上所有的面貌。这篇文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评论， What Bargatze does is make himself the victim of his jokes, turning anecdotes into uncharitable assessments of his own intelligence. 他好笑的段子是真的非常好笑，那种好笑是他仅仅只是转述了生活本身而已，荒谬的不是他的创作，而是生活本身，以至于爆笑。但是他选择的呈现角度有一种智性的幽默，我称之为智性的幽默。脱口秀里面有一个很常用的技巧是预期违背嘛，通过各种反转来达到效果。 Bargatze 则是那种每一句话都不让人觉得意外，可是又非常的好笑。他讲过一个他最精彩的是讲买咖啡的段子，但是在他新的这个专场，等一下，应该是不对，是他的 Tennessee Kid 这个专场里面，他讲过一个马的段子，这个是建立在他不知道马原来是躺下睡觉这个前提下，前提没有什么意外的地方，然后他后面发展出来的每一个段落也没有让人特别意外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也不知道马是躺下来睡觉的，我一直以为马是跪下来睡觉的，所以他的整个创作逻辑就是，哦，对啊，都很合理啊，但是为什么那么好笑呢？Bargatze也有很多普通的地方，什么小镇青年啊，底层打工仔啦、啊，
这个其实也是国内脱口秀演员就常常会采用的初始人设，把自己当做自嘲对象嘛。那你自嘲的无非要么就穷，要么就丑，要么就底层这那的，所以也是非常常见的路线。但是国内因为大环境，你段子必须干净 ，Borghese 的这种干净完全出于他的自我要求。同样都是走纯净路线，拉开距离的是什么呢？是 Borghese 创作里面的那种睿智的底色。这篇文章作者还采访了 Bill Burr 和 Jim Gaffigan， Bill Burr 就指出来 Borghese 的幽默出于一种聪明。Burr,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omics working today, told me that Borghese's humor stems from his capacity to embody a certain type. Quote, there's always a stereotype of the thousand guy with the thick accent and they're not smart. It's such a dumb stereotype. But Nate knew how to make that work for him. 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徐志胜，但说实话，徐志胜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听过，他肯定也没有到 Borghese 这种程度的睿智。后者对日常生活的荒谬所做出的延展和演绎是最能感受到他睿智的地方。回到这篇文章啊，不是很长的一篇，不会花多少时间，而且还采访了一些现役的明星脱口秀演员，请他们对一个窜红的新星发表评论，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的缺点是他信息增量比较一般，看完我对 Borghese 的创作理念可能只多了10%的理解，不好说这个是因为作者功利的原因，还是 Borghese 又一种聪明的体现。结尾是这样说的， Maybe he's dumb, or maybe I suggested he's smart enough to see how coming across and simple-minded could work to his advantage. Borghese allowed a knowing smirk. Quote, I just wanna be funny, he said, that ought to be enough.
今天的节目就在 Borghese The Greatest Average American 这个专场的预告声中结束吧，感谢你的收听，欢迎转发，并且我忘了那个词是什么了，太久不录了，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Are you sure? I go, yeah, I think I know what I'm doing here, right? Doing homework too. Our daughters are starting to bring it all home. First and second grade was awesome. Third grade, you're like, okay. They throw some stuff in, you're like, oh, okay. I have learned stuff from elementary homework. I learned when to use a or an in a sentence. I thought you felt it out, you know? You just go, that feels right, and that's what you do. My parents used to watch a show called Rescue 911.I remember walking through the living room, and I look at the TV, a guy has a ski mask on, and a woman is asleep with her feet out from under the covers, and he started rubbing her foot.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before or after, but I know I've never been able to sleep with my feet out from under the covers because I accidentally saw that 30 years ago. I'll be in a hotel room, and I'm like, look, you can't get in here, dude. You've locked everything. And I'm like, that's exactly what he's been waiting for. He's probably already in here.